We live in the perilous times.
我们生活在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的日子。对于努力走在这窄小道路的人而言，诱人的岔路随处可见。我们都有可能变得分心、堕落、灰心或沮丧。我们要如何有主的灵来指引我们做决定，让我们一直走在正道上呢？主在近代所启示的这条诫命里给了答案。他说，为了更完全的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沾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每星期适当的参与圣餐教仪，使我们有资格获得应许，也就是一直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灵是我们见证的基础，他为父与子作证，让我们记起每一件事情，引导我们认识真理。他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确认方向的指南针。伍惠福会长曾教导，这项圣灵的恩赐是能赐给人的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圣餐教仪使得圣餐聚会成为教会中最神圣且重要的聚会，这是全家人唯一可以一起参加的安息日聚会。除了圣餐之外，教会的内容、聚会的内容呢，也应该妥善规划进行，让大家专注于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与教导。我对圣餐聚会最早的记忆呢，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我在那里被安立为执事，并且传递圣餐。和那些回忆比较起来呢，我现在在许多不同支会所参加的圣餐聚会都进步多了。一般来说呢，教友们都在安静前进的气氛中主理、传递和领用圣餐。聚会的主持，包括处理必要的事物，都很简单庄严。演讲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也很有灵性。音乐很合宜，祈祷也是，这很合乎标准。比起我小时候的经验呢，进步了真的很多。偶尔呢，我们也会有例外的状况。我感觉到有些新生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成年人呢，还不了解这项聚会的意义，他也不明白呢，个人在这聚会中前进崇拜的重要。我在这里所要教导的事情，是对那些尚未充分了解和实践这些重要原则，以及还没有享有神所应许的祝福，能一直有他圣灵与他同在的人所说的。我要先谈谈教友们应该如何准备好自己参与圣餐教仪。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在五年前的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中，曾教导教会的圣职领袖如何筹划以及主持圣餐聚会。纳尔逊长老说，我们以极为个人的方式纪念他的赎罪。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圣餐聚会，这是我们守安息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应当在聚会开始前都已经就坐完毕，在这段安静的时刻可以轻声弹奏前奏音乐。此刻不是交谈或传递讯息的时候，教导教友要尊重这段前进的沉思，为圣餐做好准备的灵性准备时刻。救主在复活后向尼斐人显现的时候呢，他教导他们应该停止从事流血的献祭， 而且应该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他的献祭。在近代启示中，神再三地指示我们要每周领受圣餐。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好自己，正如纳尔逊长老所教导的，每位教友都有责任从圣餐聚会中获得灵性的充实。在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的著作《救恩的教义》这本书里教导说，领受圣餐是纪念救主为救赎世人而死亡及受苦的一种方式。救主赐给这项教义，使我们能够更新圣约，去侍奉并且去服从他，而且一直记得他。斯密会长又说，如果我们无法经常遵守这条诫命，就不能保有主的灵。我们的穿着呢，是反映我们参与活动的态度及准备情形的一种重要的指标。我们若是去游泳、登山、健行，或是去海边戏水，从我们的衣着和鞋子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若是呢去参加圣餐聚会，也应该可以从穿着上看得出来才对。就像去圣殿一样，我们的穿着说明了我们对于所参与的教义的了解及尊重的程度。在圣餐聚会里，尤其是在进行圣餐教仪的时候，我们应该专心的崇拜，停下其他一切的活动，尤其是会影响其他人崇拜的干扰行为。即使是安静的打瞌睡，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也是不好的。圣餐聚会不是阅读书报杂志的时候，年轻人，圣餐聚会不是打手机小声交谈，或者是发简讯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领用圣餐时，就是立下一项神圣的誓约，要一直记得救主。在这样的聚会里，看到人们做这些明显违反圣约的事情的时候，实在是让人很难过。圣餐聚会的音乐是我们崇拜时很重要的一环。经文教导我们，义人的歌唱就是对主的祈祷。总会会长团说过，有些伟大的讲道是以唱圣诗的方式来宣导。如果每一位出席圣餐聚会的人都能一起唱圣诗，尤其是呢，是唱有助于我们做好准备领用圣餐的圣诗，那就真的是太好了。圣餐聚会的所有音乐都要审慎的安排，而且要谨记这些音乐的目的呢，是为了崇拜，而不是为了表演。约瑟斐廷斯密会长教导说，这段时间呢，应该是宣讲福音的时刻，是我们运用信心沉思救主的使命，花时间思考福音的拯救原则的时刻，不应该用在其他的用途。娱乐、嬉笑、轻浮都与后期圣徒的圣餐聚会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怀着前进、温柔和忠诚的态度聚在一起。只要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保持圣餐聚会、圣餐教仪和这聚会中崇拜应有的庄严，我们就有资格获得灵的同在和灵的启示。这是我们在人生路上知道该走的方向，并且得到平安的方法。复活的主在造访美洲大陆的时候呢，在中信的尼斐人民当中设立的这项教仪，强调了圣餐的重要。他祝福了圣餐，拿给他的门徒和群众吃，并且吩咐他们，他说，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的名 受洗的人做这件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的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呢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石上。雨水降下，洪水到来，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圣餐教仪取代了摩西律法中的流血献祭和燔祭，并且附带了救主的应许。他说，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现在我要特别对执行圣餐教仪的圣职持有人说话。我们应该始终用虔敬庄重的态度来执行圣餐教仪。代表会众念出祈祷文的祭司要缓慢且清楚地读出这些圣约词句和应许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准备圣餐的教师和传递圣餐的执事也都在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很喜欢多马孟孙会长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在12岁担任执事时，主教请他带圣餐去给一位卧病在床的弟兄。这位弟兄渴望能获得这项祝福。孟孙会长说，他的感激之情令我感动万分，主的灵笼罩着我，我仿佛站在圣地上。所有执行这项神圣教育的人都是站在圣地上。执行圣餐教育的男青年应该保持配称。主说过，你们扛抬主器皿的要洁净。经文对不配称领受圣餐的人所提出的警告，无疑的也适用于那些执行圣餐教育的人。主教以纪律惩戒犯下严重罪行的教友的时候呢，可以暂时收回他们领用圣餐的权利。当然呢，他同样也有权柄收回他们执行圣餐的权利。我先前谈过，领受圣餐教仪的人穿着合宜是很重要的。这对执行神圣教仪任何一个部分的男亚伦青年来说呢，更显然的都应该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要有整洁的仪容和端庄的穿着，他们的个人外表和动作都不应该特别引人注目或是让人分心，不能专注于这项教仪的目的，也就是呢崇拜和立约的目的。杰弗瑞·赫伦长老在13年前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针对这项主题做了宝贵的教导。由于目前大部分的执事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还没有出声，所以呢我就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以及领袖再重述一次。我建议负责处理圣餐的执事、教师和祭司都要尽可能穿着白衬衫。我们在教会中执行神圣教仪的时候，通常都要穿着教仪服装。白衬衫很容易提醒各位记得在圣殿洗礼池中记得呢在教堂洗礼池里所穿的白色衣服，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穿的白衬衫去圣殿，还去传教。最后我要说的是，只有在持有此项教仪权要者的授权下，才能主理圣餐这项教仪。这正是圣餐通常不在家里或家庭聚会中，或者是 有足够甚至是有人的地方举行的原因。在圣餐桌上主礼、准备圣餐或传递圣餐给会众的人，应该由持有或行使该教仪权要的人指使、指派来做。我指的是指主教团、教师或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主说，我的家是秩序之家。我们要如何有主的灵指引我们做决定，使我们不为世俗所沾污呢？一辈子都走在这条安全的道路上呢？我们需要使自己有资格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洁净力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遵守他的诫命，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他，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中呢，领受圣餐和立约，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这项宝贵的应许，一直呢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一直都能这样做，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那位透过赎罪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的耶稣基督的名，阿们。